贫僧有话十二说，
贫僧两岸往来记。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记得贫僧还是儿童的时候，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有人问我，你是哪家的孩子？我说万福新村的，我父母的故居就在万福村。到了扬州，人家又问我，你是哪里人？我告诉他们，我是仙女镇的人。到了南京出家以后，经常有人问起贫僧哪里人，我说我是扬州江都人。后来有因缘到了其他省份，每当人们问起贫僧哪里人，我就回答他说我是江苏人。
周游世界，四海皆地球人。
四五十年前，贫僧周游世界后，人家经常把我们看成韩国人或是日本人，问起你是哪一国人？我说我的祖国是在中国，我是中国人。之后因为贫僧在台湾住了60多年，台湾人把我看成是外省人。回到大陆故乡探亲，离别数十年的家乡父老们也不认识我了，都说这是台湾来的和尚。我究竟是哪里人？不得已，贫僧就自嘲说我是地球人。自从贫僧做了地球人，在世界上旅行，好多移民海外的中华民族炎黄子孙，他们慨叹自己的身世，不知自己是哪里人，后来都学习我，说他们都愿意做地球人。
有缘朋友，彼此没有界限。
大陆和台湾通航以后，曾经有10年的时间，因为一些误解，使得贫僧无法通行大陆。后来获得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以及中国佛教协会长赵朴初二位先生给我的开示，我才得以再回大陆探亲，至今仍然感谢不已。现在我在两岸随意来往，见到两岸的民众、佛教徒，彼此语言、饮食、文化其实都没有分别，但就是有一些政党以为我在台湾建立佛光山，他们说我是国民党的人。后来我在南部建寺，
与余陈月英他们、余家班、杨秋兴、陈菊等地方首长也关系良好，
他们又说我是民进党喜欢的人。现在贫僧往来大陆，许多人又说我是共产党最喜欢的人。其实贫僧可以自豪地说，世界上只要知道的有缘人，都是贫僧喜欢的好朋友。在贫僧的心目之中，没有什么地域观念，没有什么种族的分别，同是顶天立地的人类，每一个人都有父母兄弟姐妹，尤其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何必要把界限画得那么清楚呢？不过好在贫僧不经营商业，不做买卖，但尽管我有这样的想法，在台湾，台湾人都说贫僧把钱带到大陆去了，就是到了大陆，他们也把我当作是境外的台湾人士，甚至有人经常质疑我，说我把钱财都拿到美国、拿到欧洲、拿到日本去了。实在说，贫僧没有钱呢，贫僧一生都不积蓄金钱，也从来没有过存款，哪里有什么钱拿到什么地方去呢？我倡导本土化，有土地的地方就有人类，有人类的地方就有财富，财富分散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只要勤劳、正直、广结善缘，还怕没有钱吗？贫僧的老家在江都万福新村， 我曾在1989年回乡探亲，一般人都说我是衣锦荣归，算来实际上也只提供3000美元给他们修缮房屋。再有就是鼓励佛光会慈容法师捐献人民币500万建设江都聋哑学校，也鼓励萧碧霞师姑出资10万美金给地方政府恢复重建仙女庙，只是至今也不知道仙女庙在哪里了。后来自己捐了100万人民币给母院栖霞山，聊作报答当年在此学习的恩惠。佳慧学子见鉴真图书馆。2003年贫僧出席乡亲前辈鉴真大师东渡日本1225年的纪念活动。在此之前，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曾经倡议要办一所国际化的佛教大学。会上他们希望有个现代化的图书馆佳慧学子。为了效法鉴真大师的精神，贫僧没有二念，立刻就承诺在家乡捐建鉴真图书馆了。2005年奠基动工，佛光山派遣慈慧法师来回大陆10余次，兴建了现在的鉴真图书馆。2008年完成后，已经成为扬州文化的地标。每2周1次的扬州讲坛，开坛7、8年来从未间断，邀请两岸易中天、马瑞芳、高希君、于丹、钱文忠、林清玄、余秋雨、严崇年、莫言、余光中等人开讲，每次都是1000人以上的听众。如今馆里的藏书听说也有20万册了。承蒙书记谢正义、市长朱明阳等领导支持，贫僧很少有乡土观念，但有这样的因缘，对所谓的乡亲父老兄弟姐妹们尽一份力量，也总想要满足大家的愿望。
雨花精舍结缘化解隔阂。
数十年来，由于出家两岸分离，贫僧对老母也没有尽孝养之道。直到1989年后，为了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花了5万美金在南京购买了一间宿舍，定名为雨花精舍，让母亲可以在那里安养，并且请人协助照顾。不过老奶奶经常对佛光山前去的兴平、慈慧、慈庄、慈荣等法师说，这是你们佛光山在南京的下院，你们要派人来当家住持啊。母亲95岁高龄在美国逝世以后，雨花精舍果真成为佛光山在大陆的下院，许多的徒众经过南京都会在那里落脚挂单，现在由当家妙龄法师为大家服务，也承蒙南京的各界人士、一些党政领导对我们的照顾，包括省长、书记、市长等人，都曾在那小小的精舍里聚餐，吃上一碗由萧碧霞师姑煮的佛光面。现在想来，也是我和故乡的一些善缘。此外，南京大学找我多次讲演，校长、教授、书记都成为好友。后来他们要建立分校，各界人士多所赞助，我也随喜捐建了一间以佛光为名的佛光大楼。贫僧的意思是希望中国大陆也可以享受到佛光普照吧。多年前香港佛光协会会长陈汉斌夫妇把他们在上海买的2间房子送给佛光山。贫僧到了上海以后，一些政治界的朋友都不敢进我们的大门。 他们怕与宗教来往，会对他们增加麻烦。可是大家相处日久，时隔一二十年，包括宗教局长、台办主任等，都曾在我这小房子里聚餐谈话，彼此消除了许多误解隔阂。现在这许多小型的房舍经过徒众和当地的信徒的发心，把它扩大，已经成为一栋大楼，定位为佛光山的文教中心，也作为我公益基金会在上海的办事处所，有满莲法师在那里住持。贫僧虽然很少前去，有闻那里的信徒大众在佛法里享受人间佛教的法乐，经常听到一片赞美之声，这也让贫僧感到欣然告慰了。与上海同时的，最近在北京通州也设立了光中文教馆，对于亲子教育、艺文展览、发扬中华文化等，也获得很多因缘的肯定。现在由慧宽、慧德法师在那里主管负责。复兴祖庭，政府协助建设。十多年前，当时的江苏省宗教局翁振敬局长曾经和前任国家宗教局叶晓文局长跟我们共同举办恭迎佛旨设立到台湾，有数百万人参与礼拜的行列，后来也一起组成中华佛教音乐展演团到世界各地表演，甚至邀请贫僧到厦门出席海峡两岸暨港澳佛教界降伏非典 SARS 疫情国泰民安世界和平祈福法会。由于这许多次相处的友谊，有一回翁局长忽然提到说，星云大师，以后你可以回到大陆来建一间寺庙吗？贫僧一听问道，你们认为台湾境外人士可以在大陆建寺院吗？他说，你当初在大陆出家不是有祖庭吗？你可以复兴祖庭啊。由于他的善意，就让贫僧在现任国家宗教局王作安局长的故乡宜兴市重建了过去的祖庭白塔山大觉寺。十年来，承蒙宜兴市政府蒋洪亮、王中苏等领导，以及当初的宗教局长徐伟英、所在地西主政委书记蒋德荣等许多人给我们的关心，划给我们一块2000亩的山区土地，也获得建设局金兴华局长的帮助，为我们种树、设立停车场，真是要什么就有什么，甚至要把旁边一座有万顷规模的水库改名为星云湖。贫僧一再地跟他们推辞，直说不可，几番往来后，不得已只有说用半个名字送你们，就叫做云湖吧。现在云湖路、云湖宾馆、云湖国际会议中心纷纷都用起了这个名字来。在大陆感谢他们的盛情，真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贫僧说一句真心话，说大陆共产党不提倡宗教，在贫僧的感觉里，大觉寺的建设受共产党的恩惠帮助，比起在台湾和其他的地方建寺庙又方便了不知多少倍。如今贫僧的祖庭大觉寺、大雄宝殿在今日的中国大陆应该也算是数一数二庄严巍峨的宝殿，和基地千坪以上15层楼高的白塔两相呼应。白天灯塔远眺云湖风光，夜晚在西安刘建宏居士的协助下绽放光明，把白塔装点的简直是一座灯笼。 一座登山了。
大觉云壶，伸向国际名片。
因为贫僧是境外人士，于是邀请我的法子栖霞山住持龙象和尚前来兼任住持。实际负责建设工作的是都监妙释法师，他是湖南衡阳人，出生于台湾，留学美国，获得宗教学硕士。几年前江泽民主席和他见面时，见他年轻庄严，就问他，你这么年轻怎么会出家做比丘尼呢？他回答说，主席，您选择改变中国，我选择改变自己啊。这句话特别获得江主席的赏识。妙释法师虽是比丘尼，和工商各界、信徒，甚至党政机关领导都交往得宜。有一次，一位领导因为他的干练，想说应该要给他个什么职务名义，当时负责的领导就开玩笑说，最好请他做我们的统战部长吧。现在寺里有来自大陆各省市约50名的寺众弟子，在他的带领下已经分担了文化、教育、社教等弘化工作，大家都能胜任，偶尔也会到台湾本山进修做短期的训练。大觉寺每天和云湖左右为邻，湖光山色也觉得美不胜收。当地政府要贫僧做一首云湖之歌，我开头就说，向东是百里洋场的上海，向西是六朝繁华的金陵，南有杭城，北有扬州。描写这里的交通便利，四通八达，和这许多城市相互往来，车程都在一两小时之间，看起来将来度众功能会更增加方便了。感谢海内外信徒们的拥护，大觉寺办过儿童夏令营、青年生命禅学营，也举行佛化婚礼、菩提眷属祝福礼，召开过几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各种艺术活动等。这里不收门票，不收停车费，每天欢迎千名万名以上的人士来访喝茶、欣赏美术展览，甚至在周末周日和这里的贫僧们一起过堂用斋。特别是三年来举办的宜兴素食博览会，5天之中每年20-30万的人潮，良好的秩序、零公安事故，提升了人民的生活品质。不但和当地的公安成为好朋友，也获得媒体多次的好评。市政府已经把白塔山大觉寺列为是他们伸向国际的一张名片了。尽管如此，贫僧也感到很惭愧。10年来在那里开山建寺，可以说破坏山林水土。当地政府自己花了数千万人民币帮助我们挡土护坡、栽花植木、修复那些山林水土，贫僧怎么能对他们不感谢呢？
发心贡献，生命过程富足。
话说回来，以往大陆称出家人都叫贫僧，现在人家也不认为我是贫僧了，因为他们说我拥有比佛光山土地更广阔的祖庭大觉寺建设，在上海、北京拥有一整栋的文教会馆，最近文化教育公益基金会也在南京成立了，甚至网络刊登贫僧因为出版多部著作列名10大版税收入排行榜，一本简体字版献给旅行者365日，中华文化与佛教宝典，北京人民出版社印刷发行上千万册， 要分送给全国各大饭店、旅馆等等。如此一算，现在要叫贫僧几乎是不可能了。不过在我的心里仔细想来，生命的过程，贫富不只在金钱物质上的计算，应该在发心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像我这种人究竟是贫僧呢不是贫僧呢，也就不太去计算了。最后贫僧还有一段意见要说，现在对于两岸关系各说纷纭，彼此僵持不下，在我认为只要去除法执我执，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其实我是认同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因为这是何等美好的两岸政策，是一种公平平等的依据。台湾人不能否认自己是中国人，如大陆习近平主席讲的两岸一家亲，这样的和平平等和谐对海峡两岸的人民百姓有什么不好吗？